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台湾威胁的频率和强度的提升，美国和日本等盟国也针对台湾海峡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以及中国当局可能攻打台湾的前景，提升了戒备和协调。美国更是公开地提升了对台湾多方面的支持。中国驻华盛顿大使秦刚上个星期四1月28日在接受美国公共电台 NPR 采访的时候说，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大的火药箱，假如台湾当局由美国壮胆继续在独立的道路上走下去，就很有可能把中美这两个大国卷入军事冲突。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当局继续坚持宣传说，收复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在2022年的新年祝词中，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亲自进行了这样的宣传。他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台湾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真诚盼望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向前，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在中国当局持续提升对台湾的武力威胁的同时，中共舆论管制部门严密控制的中国国内互联网上主张武力攻打台湾，即使把台湾打成一片焦土也要收复台湾，留土不留人的言论甚嚣尘上，畅通无阻。但反对对台湾动武的声音则不被容忍。中国国内这种一边倒的武力攻台势在必行的网络舆论，导致西方一些研究中国武力攻台前景的专家认为，在中国国内这种一边倒的武力攻台势在必行的网络舆论，导致西方一些研究中国武力攻台前景的专家认为，在中国多年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下，许多中国人可能真的是迫切希望中国当局早日拿下台湾，实现中国统一。中共面对这种汹涌的民意，很可能感觉是骑虎难下，不得不在这方面采取行动。台海战事很可能就是在这种大形势下爆发的。在中国农历新年虎年到来之际，中国大陆真的是有这样的一只民意之虎，让中共当局不得不畏惧，因而不得不有所行动吗？身在中国大陆的一位政治科学学者，因为安全原因，以要求不要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对于这种所谓的民意之虎是否存在表示怀疑。这位学者说，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采取这种民族主义的国民教育，尤其是民族复兴的叙事，把统一台湾说成是复兴伟业中必要的一环，所以大部分人因此都会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位学者继续说，至于说手段到底是军事的，一定要武力攻台的话，具体有多少人支持，我持怀疑态度。我觉得网上的声音跟实际的真实民意恐怕有很大的差距，主张武力攻台的真实民意不一定那么高。这位政治科学学者接着讲了一个中国大陆互联网上流传已久的一个段子。有一个记者问一个老农，你给国家捐100亩地，捐不捐？老农说，捐。记者再问，你给国家捐100万块钱，捐不捐？老农说，捐。记者又问，你给国家捐1头牛，捐不捐？老农说，不捐。记者问，为什么？老农说，我真有1头牛。这位学者接着说，这个段子说明网上的表态都是跟风的政治正确，大家都容易随大流，但是要是让你货真价实真刀真枪的上战场的话，真的是需要个人付出和受损的时候，我不认为大家积极性还会那么高。所以网络民意和真实民意是不能划等号的，何况在中国大家对这种问题是不会说真实的想法的。因为假如你说不支持的话，那就是你反对共产党，反对祖国统一，你就会被网暴或被封杀，所以网上的声音不一定是真的。 长期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对中国保持着持续性关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教授宋永义表示，实行专制独裁70多年的中共政权，历来都是煽动民意可以很快，但扑灭民意也很快。中共当局虽然在竭力恐吓台湾，但中共最高当局显然是在虚张声势，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还不具备武力夺取台湾的本钱和能力。宋永义说，
我刚才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共上层，因为决定这些事情的都是中共上层，他不会被他所卷起来的民意所裹挟。你说他下面的人可能不可能，就是不是决策层的人可能不可能，可能的。但是上层在他的比较，比如军区一届、军一届，我认为不可能。他们清楚的知道这个形势的对比，他知道他玩火的结果。习近平更为清楚，你看习近平有没有发出过威胁？没有啊。
在另外一方面，观察中国政治的分析家们表示，虽然习近平在最近的新年祝词中只是间接地提及台湾，而且用的是比较平和的语调，但他是中国的中央军委主席，而中国大批军机越来越频繁地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显然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结果。在多年一边倒的宣传和煽动下，中国大陆民间似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是否有安抚民意的意图在内？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经历过许多中国大陆民意反转事件的宋永义说，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似乎有些认识盲点。他说，
对这些事情啊，就是说这个西方的一些研究学者啊，他是从西方社会的这个角度来理解的。因为西方的民意啊，你比如说你举个例子说，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西方的这个民意测试，这个无论是川普是多少个 percentage， 或者拜登是多少个 percentage， 对吧？43了，37了，不管什么。那个领导人是当回事的，为什么？那个老百姓是选票决定他们未来的呀。但是为什么独裁者要当一回事？那个老百姓没有选票，老百姓不可能决定他们的未来。那么西方的学者的，他是从西方社会的角度觉得这个民意很重要，这个他就觉得这个民意嘛，就是西方社会这个领导人嘛是由民意决定的。他忘掉了，在中国大陆完全不一样。不是由民意决定的。
那位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采访的中国政治科学学者也表示，在评估中共当局是否决定武力攻打台湾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民意似乎不应当占太大的权重。他说，中共要做什么事的时候是根本就不在乎民意的，只要调动解放军就可以了，因为中国又不是民主国家，领导人要担心得罪了民意，就要败选，就要下台，只要宣传部门一开动，鼓吹战争，凡是不支持的，不管是文官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被封杀掉。老百姓看到的都是支持的，因为当今中国当局可以随时随地封杀任何人，你有什么不同意见，让政府感到不高兴、不方便，他就会立即封杀你。习近平在2022年新年贺词中以相对平和的措辞间接提及台湾和中国统一问题之后，他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刘捷一旋即发表有关中国统一的措辞强硬的声明。刘捷一的声明说，祖国统一是民族大义、历史大事，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统一始终是主旋律，维护统一深深融入中华儿女的灵魂和血脉，谁为祖国统一做好事，就能得到人民称颂，名垂青史，谁数典忘祖，分裂国家，必将身败名裂，遗臭万年。1月23日， 北京大学退休教授郑也夫以一个中国普通公民的身份发表个人声明，对有关台湾问题的言论管制表示不安，并表示他担心武力统一台湾会导致不可控的灾难。郑也夫的声明说，因言论管制，公共平台上反对武统的言论几乎灭绝，如此形势下发出反战的声音弥足珍贵，开战的第一防线是反武统的舆论，不张嘴就是弃权，都不张嘴就是集体默认武统。